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聚会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今天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啊，我们来看这二十节。好，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啊。好，我们来看哈。出埃及记十二章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在开头的时候说耶和华啊，他命令摩西和亚伦在哪个地方，在埃及地。我们呢看完十二章，看完十三章，再往后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是出埃及记，出埃及之前啊，上帝呢给摩西和亚伦下的命令。而且呢，你接下来看整个十二章。上帝给摩西亚伦下的命令，然后通过摩西呢转给以色列人的命令，主要是关于信仰上守节期的。也就是说，这是主要出埃及的前夜，是上帝击杀埃及长子的前夜。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节期，节期哈，全部跟节期聚会有关系啊！你要把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聚会的这个信仰生活联系在一起啊。好，我们来看第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注意这第二节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新月啊，也可以这个和本翻译成正月啊，这第一个月，这个新月，说对于你们呢是头一个月啊，后边说它对于你们在一年中所有的月份当中是第一个月份。你注意第二节，第二节强调什么？就是这个月，就是出埃及的这个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啊，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你会要注意到，在这世界上呢，就以色列人而言，就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时间表分开了。也就是说，从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二节这里开始，上帝命令，首先这个月就是逾越节所在的这个月，就是出埃及的这个月，这将成为以色列人他每年的第一个月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把以色列人带入埃及前的这一夜呢，给以色列立下的第一个月份。从此之后，神的民与万国的民，他的年历，他的律历就开始截然不同。啊，我们知道呢，一个民族的时间表，一个宗教的时间表，也代表着最主要的就是他信仰里的部分。中国人呢，他每年他有他的正月，那他们每年他们都回家啊，他们在一块儿，他们聚一聚的日子。但是对于我们，不单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对于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和基督徒而言，你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第一个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从神把我们带入到教会，受洗归主领圣餐，在这里开始稳定下来聚会的那，才是我们信仰中的开始。也要说这个年历呢，它不是就是说像阴历阳历这样分的，这个年历是按什么？是按信仰分的。从此之后，属于神的民与这个世界的时间和律历就从此分开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我们人生当中第一想着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聚会和节期。这就是我们与万民不同的地方。所有能够来到我们这聚会并且能长期聚下去的，能聚到底的，都是愿意跟我们一同守节的，愿意给我们每周坚持聚会。无论是每周的那两次聚会当中第一个啊，就是聚会禅定，还是说主日的这个聚会，主日有圣餐，然后呢，这就是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的习惯从此与这个世界不同。在我们这些人的人生当中，聚会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看第三点，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注意哈。第三节呢是这样说的，你注意这开头的 语气啊，神这样说，说你们一定要告诉全体以色列会众，在这里强调的必须说啊。而且在这里神谈到这个要传达这个消息的这些对象的时候，用的是什么？以色列全体会众。也要说在上帝的眼中，这不是一个属世界的国家，就像今天教会一样，我们是以色列的会众。这个跟聚会有关系，这个跟教会有关系，这是在一群聚会的人。也要说整个十二章包括在出埃及记当中神所带出来的这个群体，它不是一个属世界的政治群体，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间教会。也就是说整个十二章整个出埃及记它所有的信息都是在强调聚会的信息，它直接可以拿到我们今天应用在教会身上。弟兄姊妹，这不是说几千年前已经过去的信息，这是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的信息，它所强调的核心就是聚会啊。注意这里哈，在这个月的第十日，说他们就以色列人要取出一只羊羔，按着什么取？按着他们的父家，一家一只羊羔。注意哈，这个家呀，父家，一家一只羊羔，这个家在圣经当中可以指家，也可以指房屋，也可以指会幕和圣殿。也就是说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今天来说我们知道都是指圣餐，这个按什么分的？按每间教会来分的，每一间教会都要有圣餐，每一间教会在主日的时候都要定期的去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永远无法停止的事情。因为耶稣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的。在旧约的时候有这个习惯，在新约的时候也有，直到今天这个圣餐的这个圣餐里是要持续下去的。第四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的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我们来看第四节，来往上一点，这里哈是这么说的，说如果这个家，简单来说可以说这个教会啊，对于这一只羊羔，就是说因为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知道在逾越节必须是整只的，不能切开，不能说这儿掰开一段放在那边，这是不行的。如果这只羊羔呢对于这家来说太小，他自己不能完全吃完，那么他要和他家附近的那个家去共用，共同去吃这只羊羔啊。你要注意哈，原文不是说按照人数和饭量，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像吃饭一样，大家算好了饭数，原文是这样说的，按着灵魂的数目，或者说按着生命的数目，这个非常知道重要哈，按着每个人口里食物在那只羊羔身上计算，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也就是说这里的时候就强调这只羊羔不是属于世界的这种宴席和粮食，它是按着在这个教会当中，在这个会幕当中的生命和灵魂的数目去分的。你看出埃及记十六章谈到那个玛拿的时候也是啊，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就是按着人的生命去取，没有多的也没有少的。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吃这一只羊羔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救，是为了赦罪和得救，而不是为了美味，或者说属世界的那种宴席啊。也就是说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发圣餐是要按照教会的人数去发的啊，不是什么人都能给他的，是必须在这个教会，首先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然后在我们这个教会是已经听到很长时间，然后坚持实体聚会，并且坚持听到，坚持认罪悔改，决定在这个教会长期聚下去的人，他才可以在我们教会去领圣餐。所以说他是这个样子啊，你要是这样，这个颁圣餐是按照生命和灵魂的数量去办的。你要注意哈，这个灵魂的数目、生命的数目在这里非常重要。这个词直接把 这场宴席跟世界分开。啊，第五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我们来看，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啊，原文不是说无残疾，原文说完全的公羊羔，一岁之子，他为你们而降临。看到这句话了吗？从哪取？从绵羊，从山羊，然后由你们来取出。从绵羊群，从山羊群，你们来取出。你要注意这里的几个重要词，一个是什么？完全的，无罪的，完全的，我们都知道是指基督。一岁，一岁之子，原文是一岁的儿子，这个词和本没有啊。一岁的羔羊就是什么？成年的羔羊。这个是预表了什么？耶稣基督他在成年之后，他三十岁传道，然后三十三岁，在他壮年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献为燔祭。这里很有意思，他说他为我们而降临，他为我们而来，或者他为我们降临，或者他为我们而存在，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位基督呢，他来到世上生来就是为了献祭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为我们而死。所以说你从这个原文看到，你看这个第五节的时候，包括整个十二章，它充满了对基督的这种预表。耶稣也在逾越节讲过这些信息，逾越节核心的中心的信息就是基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完美的无罪的那成年的羔羊。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注意第六节哈，第六节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将它看守。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把它抓起来，把它拘禁起来，把它锁起来，直到这个月的十四日。十四日是逾越节。所以说在你会发现这里预言到基督将会被捕，被审判，被看守，直到他被杀在十字架上的日子。啊，下面说全体以色列聚会的会众要将他宰杀。注意这里哈，这里首先说全体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呢？一群聚会的会众，然后要把他杀掉。这里其实包含了两种，第一个，他的被杀是跟信仰和聚会有关系；第二个呢，他会在这一天呢是一场聚会，所有的以色列会众呢会在这一天聚集。啊，所有的以色列会众会在这一天聚集。我们知道耶稣死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在看，啊。然后呢，注意下边，在两个黄昏之间，在两个黄昏之间，宰杀逾越节的这个时间是什么？两个黄昏之间。原文是说什么呢？就第一个指的是下午太阳将落的时候，这个黄昏原文是昏暗的。第二个是什么？早上起来天将要亮的时候，因为到早上起来就不能吃了，或者说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呢，基督会在以色列人面前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间大概就是在新约圣经说的申初的时候，下午的第九时。啊，你看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耶稣是在申初的时候死的；马可福音十五章，申初的时候，耶稣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后来他就断气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约到正午，遍地都黑暗了。然后耶稣说：“父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气就断了。这里的每一节都是指向基督。第七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第七节呢，讲到耶稣的宝血，说杀了他之后呢，要把他放血。然后要从这些血里面取出血来，涂抹在两个门框之上，就左门框、右门框，还有上面的门楣，是这些地方啊。但是下边不能涂，因为基督的宝血是不能被践踏啊，涂在门楣上。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房屋，那个房屋就是他们要在那里吃他的地方。你看到没有？耶稣说：“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在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圣餐，这血是预表耶稣的宝血，是他为我们流出来的。啊，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的肉，吃羔羊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第八节哈，第八节这么说的，要在那个夜晚吃他的肉身。那个夜晚哈，逾越节的夜晚，耶稣说，这是他的肉身，这是他的身体。他的肉身，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呢，耶稣说，我就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他里面。耶稣继续说，吃我血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了。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就讲到他的肉是可吃的，而逾越节羔羊的肉就是在预表基督的肉，啊，然后注意下边哈，下边讲到这个吃的方式和吃法，是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是什么火烤过的，然后呢，要跟无酵饼，后边会讲这个除酵节哈，无酵饼，然后上要再加上什么苦菜，然后他们去吃。你要注意这里哈，这里。你发现这一章无时不刻的在强调，在提醒我们，这逾越节的羔羊宴席绝对不是属世界的宴席。首先呢，必须是用火烤过，强调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上帝为罪人预备的硫磺火湖，上帝为罪人预备了阴间、死亡、硫磺火湖的惩罚，但基督为我们承受这样的惩罚，但是基督他有能力胜过这些。而人进去只能是永远灭亡。然后呢，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强调无酵饼。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你不可将我的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民数记九章十一节，要用无酵饼和苦菜。申命记十六章三节，不可吃有酵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什么，就是困苦饼。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还是强调跟无酵饼吃，跟苦菜吃，烤着吃，就表明这不是属世界的宴席，跟美味没有关系啊。因为在当时已经有了人认为更先进的烹饪方式，煮啊水煮都可以啊。而且呢，这里所加的一块吃的都不是说我们出去吃美食的那种调料，无酵饼那显然没有，不是说有酵的饼那样好吃，然后呢还要吃非常苦的东西啊，这个宴席它就不存在美味的这个事情。注意哈，这个苦菜原文没有说苦菜，原文说苦的东西，要和苦的东西就吃了之后感觉到苦苦的东西或在一起吃，也要说这就跟美味没有关系，原文没有说苦菜。这里是告诉我们，也是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遵循着上帝的命令在吃这个逾越节羊羔的时候，他就不会感到嘴上的那种美味带来的那种感觉，相反的，他会感觉到这是在受苦。其实这逾越节宴席的背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受苦。然而呢，在新约圣经当中，神也命令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了营外去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彼得前书四章三节，倒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是让我们再品尝一下基督的苦难，但是我们另外一个事情要知道，仅仅是稍微品尝，我们无法完全承受基督所受的苦难。你要知道这只是稍微品尝。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很多义人的受苦都是预表基督，包括约伯的受苦都预表基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义，即使是上帝的义人受苦，也只是品尝基督的苦难，永远没有办法给基督所受的苦难相比拟。义人的苦难很多时候是来预表基督啊，但是并不等同于基督他完全承受那些苦难，更多的时候呢，这种圣经所说的与主一同受苦，只是让我们去品尝基督的痛苦啊。第九节，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第九节我们注意哈，第九节开头是这样说的，说绝对不可以这样的方式去吃它，一种是不能生的吃，另外一种是什么，不能用水煮去吃，说注意哈，只能是什么火烤过的。原文没有说带着腿什么内脏，原文这样说的，他的头必须要在上面，他的腿也必须要在上面，他中间的这块部分，就他的躯干和身体也必须在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必须是完整的啊，甚至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说得很清楚，那不能带出去，吃的话只能在这个教会吃，你知道哈，不能带出去。你今天不能说我们教会办完圣餐，你拿着个圣餐，然后啊说有一个人没来教会，我给他寄个去吧，或者我给他拿个去，这是不可以的。这说得很清楚，吃的时候它是一个整体啊。而且呢，你看第九节他仍然强调不可用属世界的方式，或者说品尝美味的方式去对待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第一，只能是火烤，我们前面说了必须是火烤，预表耶稣为我们承受的苦难。另外一个，不能生吃，生吃是什么呢？生吃表示的是饥不择食，就像撒母耳记十四章，这以色列人让扫罗逼得一天没法吃东西，最后受不了了，然后把那牛羊就生吃了，这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不能生吃表示逾越节的宴席不是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今天来说教会的圣餐不是解决你属肉体的这种需求，它只是在解决属灵的需求，就是赦罪和永生。想填饱肚子到世界上去吃饭，而不是选择在教会当中去吃饭。当然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我们班圣餐就是一块饼，这个肯定不会让你去填肚子，你也肯定不会拿着去填饱肚子，但那时候是一整只羊，如果你信仰不对的话，人会把这个当美味的。所以说这也强调是这并不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然后呢也绝对不可以用水煮的方式。水煮呢在圣经当中呢是属于是更在当时来说被人看作更先进的烹饪方式，你必须是在你的居住稳定，而且你家里有这种厨房器具专门用人烹饪的这个地方，你可以去把这个羔羊去当为美味去做。所以说你看哈，这说得很清楚，第一不可当做解决生理上的这个吃饭问题，第二是什么，不能作为一个烹饪美味去享受。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只能是为了得救和永生，就是今天的圣餐。也就是说我们看整个圣经，这逾越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所表达的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赦罪和永生，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个含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啊，他绝对不能被贬低为 属世界的宴席。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在强调这个真理。第十节说不可剩下一点到早晨，若到了早晨就要用火烧了。注意第十节，十节这样说的，说绝对不可把它剩下，直到什么？直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天要亮的时候。因为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是从晚上太阳日落的时候到第二天早晨什么太阳将要亮之前必须把它吃完。如果吃不完呢，如果到早晨起来还有剩下呢，就必须用火把它焚烧。这叫什么？这还是在提醒我们，这不是属世界的宴席。实际上这里跟出埃及记十六章收取玛拿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都在强调不许人留到早晨，留到早晨要么生虫子，要么就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就上升了。出埃及三十四章二十五节说逾越节的祭物不可留到早晨，申命记十六章四节说头一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然后我们看在这里我们来讲什么意思。首先呢，我们在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从信仰上，从这个末世的层面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逾越节的那一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页，上帝击杀埃及诸长子的那一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来预表末日的审判。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主的圣餐，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在什么时候对我们来说是给我们留着的时候呢？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啊，是在上帝呢彻底审判这个世界之前。这个时候人有机会来到上帝的家中，来到神的这个教会当中呢，去得到神的救恩。但是当到了神说必须把这一切结束的时候，这一切就不会被留到早晨。你要明白吗？也就是说这些完全不是属世界的这种食物，到早晨的时候必须完全焚烧，一点都不可留。也就是说这个是有时效性的。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上帝呼召人进入他的教会，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这个在今天来说是有时间限制的。等到上帝决定收走这一切的时候，等到上帝不再留机会的时候，这一切没有一点会剩下啊。所以说你看约翰福音九章四节到五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才是世上的光啊。这主的身体，主的宝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赦罪的救恩，只在神为我们存留生命的时候对我们是有用的。等到上帝的时候结束的时候，等到上帝要再来的时候，上帝不再赐下这些啊。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当在世界上抓紧时间进入得救，抓紧时间来到教会当中去求助赦免我们的过犯，聚会听到领受圣餐啊，为的就是预备进入神的国，进入永生。看十一节，你们吃羔羊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注意十一节，十一节这样说的，说要这样吃它啊，这是在表示啊，要强调怎么去吃啊，还是在强调这个吃的这个条例。说你的腰间要束上带子，不是把腰带松开。你的鞋子要在你脚上，要穿鞋不是拖鞋，并且你的杖要拿在手中。然后要什么？注意哈，说急速的吃它，不能坐在那里慢慢的享受。很明显呢，这不是在享受一顿美餐，反倒是看着这是在军队马上就要出征之前的最后的一顿饭啊。 好像是紧急的要打仗的战士，打战的打去打仗的这个战士，因为他不像一般人参加宴席一样，哎，把腰带松开，然后呢把鞋脱了，穿上凉鞋，然后坐在那躺在那里，然后把东西放松啊，在那吃的非常舒服。这是什么？把腰带扎紧，然后呢鞋子必须穿上，随时准备出发，而且那个杖要拿在手中，然后吃的不可以拖时间，赶紧吃，马上吃，以最快的速度吃完，哪有吃饭这样吃的？这是属天的宴席。所以说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呢，说正满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这是出来之前最后的一顿逾越节的宴席，要必须马上吃完啊。出埃及记十二章五十一节，耶和华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呢，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去看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啊，这里指呢作为神的军队，作为教会应当有的真理装备啊，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能站得住，所以要站稳了，把真理当做叶子束，当做带子束腰啊，把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说这一节呢强调这个宴席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去预备去吃的，是在预备打仗的时候，是在预备出埃及的时候。而且呢在这里强调要把杖拿在手中，为的是什么？把羊群带出来。因为希伯来人与埃及人不同，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就是以牧羊为业的，而且这里强调什么？要快速的吃这只羔羊，吃主的身体。这里呢实际上在强调我们的信仰其实具有很强的这种迫切性。前面说的很清楚，不能留到早晨，在早晨来临之前抓紧把它吃完。然后呢这里还强调吃的时候要快速的吃。也就是说一个人信主，无论从他受洗到进入教会听到，到认罪悔改，到领圣餐，到认罪悔改，必须越快越好。信仰上的事情是不能拖的，你不能说到我啊，到我老的时候，到我退休了我再信。你不能说哎呀我现在有一些罪啊解决不了啊，我还贪财，然后呢说这个人呀、啊、既贪财又好色，还要在世界上多玩两年啊，等着罪犯够了啊，像那个十字架强盗一样，然后来个搭个临终便车最后进入神的国，那是不可能的。这也说得很清楚，信仰上的问题、赦罪的问题、关于永生的问题必须立刻解决，今天来到教会就今天解决，绝对不要把它拖到明天，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不再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整个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在这里圣经不断的强调它是跟世界分开的，它不是为了美味，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肉体的情欲 和这种私欲，它是为了永生和赦罪。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强调我们的信仰当中呢，信耶稣是一件迫切的事情，来到教会去求神赦免，去领圣餐，去聚会听到，是一件非常紧急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所以说这种事情是拖不得的，因为很可能你拖的时候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啊，你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后边说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注意这个词哈，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你注意这个逾越哈，这个逾越是什么意思呢？逾越这个词的意思就跳过去或者是略过过去的意思。我们当然后边知道上帝因着这个以色列房屋上这个门楣上的这个血，然后就越过它，不去击杀它。这个逾越节的含义就在于这个词，越过去。这节告诉我们呢，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最后还是在提醒我们，这一天是跟世界不同的，这一天是属于耶和华的。整个出埃及记十二章无时不在强调，无时不刻不在强调，这是一场属天的宴席，它跟世界没有关系， 这跟得救和赦罪有关系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十二章七节到十一节的时候，你把这每一句话的细节你都看一遍，它完全是与这个世界的这种正常的吃饭是完全不搭边的啊。逾越节的宴席呢，是耶和华的节期，是为了赦罪和永生而预备的。所以说无论是吃法还是吃的方式，都跟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因为这是属天的粮食而不是属地的粮食。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说他是生命的粮，他从天上降下来就是为了让人吃他然后得生命啊。好，我看你十二节到十四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雪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雪就越过你们过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看十二节，十二节说，神说我要穿过埃及地，在那个夜晚，在逾越节的夜晚是穿过去，并且呢，要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都杀掉，从人直到牲畜。而且在十二节呢，不单在重申是，就是说。在十一章上帝讲过的这个击杀埃及长子的事情，而且这里还有一句，神不单要审判埃及啊，杀死埃及的长子，所有投生的从人到牲畜，还要对埃及所有的神明实行审判。注意哈，对埃及所有的神明实行审判。出埃及记呢，同样可以看作是预表将来末日的审判啊。在那个时代呢，上帝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到将来耶稣来的时候，可就不杀全是长子的问题，所有的埃及人，所有的没有归入基督里的人都要被审判，都要被灭绝啊！并且呢，神要灭绝属世界的属埃及的所有的假神。所以说到上帝最终审判的时候呢，他不但会审判这个世界的人，他会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神明，这些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只要不是从基督来的，通通都要被审判。这也告诉我们，所有那些敬拜供奉宣扬这些神明这些意识形态的这些人，最终要和这些神明一起审判。最后上帝说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每个时代呢都有不同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在今天呢，你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这些被这个时代的东西方人所奉为神明的是什么呢？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多元包容啊，西方就是白左，多元包容，还有其他宗教，像伊斯兰教，像很多的异教。圣经话呢说得很清楚，当审判的时候，所有的宗教意识形态除了信基督之外都要被审判。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要在东西方任何的这些宗教和意识形态当中去沾边，因为信这些东西的人一定会被上帝灭绝啊！我们要完全脱离出来。最后上帝说我是耶和华，只有耶稣才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我是的意思，只有这么耶和华才是真神，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自称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靠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我们的神呢，他并不是一位多元包容的神，他绝不与任何的人，任何的被造之物，包括任何的被奉为神明的伟人分享他的荣耀，除了耶稣基督这位神。我们拒绝敬拜世上一切的神，我们拒绝把世上任何的人当作伟人，无论是教内的所谓的属灵伟人，还是教外的所谓的 伟大领袖，通通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只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十三节，说这雪要成为你，要为你们成为记号，在这个房屋之上，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你，就在你们逾越节过节的那个地方。然后看约书亚记二章十八节哈，两个探子呢也吩咐拉合，当以色列攻入耶利哥的时候，要把红绳系在这个你追我们下雪的这个窗户上，然后呢，你和你家才能保住命，啊，那里同样跟这有关系，都是在讲逾越节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因为羔羊的血，在今天我们这在教会当中聚会的人，因为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宝血，在审判的时候，神就越过我们，不灭绝我们。我们是因为这羔羊的血，因为基督的血，罪得赦免，脱离审判，得以进入永生。所以这里反复强调血，然后上帝说我看见这血就从你们上面越过，这个掠过哈，就是掠过去跳过去的，就跟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意思是相似的。然后说灾殃必不临到你们，必不会因灾殃而毁灭你们，在我击杀埃及地的时候，在上帝惩罚埃及惩罚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审判的时候，弟兄们，没人能救我们，唯有基督的宝血能救我们。但是这个宝血在哪里呢？在一间教会之上，一个只有信基督并在一个教会里持续的聚会听到领圣餐的人，才能够明显的看到有上帝的宝血在他身上啊。一个不在真正的教会当中聚会的人，不在一个真正教会当中聚会听到领受圣餐，他和基督的宝血是没有关系的啊。十四节，这一天要为你们成为纪念，你们要为，注意哈，你们的世代守他为耶和华的节期，你们必须遵守他，作为永远的定例。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那一天要成为纪念，那一天要在世世代代成为纪念。我们是因耶稣的宝血得救，无论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还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圣餐是主所设立的，是教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啊，世世代永远的定力。好，我们来看一下，往上翻，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出埃及记十二章啊，十五节到二十节这个部分，再讲另外一部分真理，就是逾越节之后，或者是逾越节紧密相关的什么除酵节，是关于除酵的事情。我们来看，来放这，对。好，我们从十五节看到二十节，往上一点，我们看十五节哈。十五节这样说的，说然后你们必须吃无酵饼七日。什么事情之后呢？逾越节之后，啊，逾越节之后。然后我们看这个利未记哈，二十三章， 和民数记二十八章。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的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你注意哈，也就是说你要注意一点，这个除酵节它是紧紧挨着什么逾越节的。逾越节晚上的宴席，而且呢这个除酵节跟逾越节实际上它是分不开的，因为在逾越节晚上吃羔羊的时候也必须与无酵饼一起吃啊。而且呢这个无酵饼，这个除酵节一共要几天？七天。这个七天弟兄姊妹，它在这里所表达的含义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上帝所定的，可以满足上帝所定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这里最重要是什么含义呢？上帝让以色列人在这个完全的时间，就是在这个七天，今天来讲完全的这个日子之内呢，来习惯这种没有教的信仰生活。所以说，从逾越节的晚上十四日的时候吃羔羊的时候，就需要和这个无酵饼一起吃，那这个开头，然后整个这七天都强调什么？无酵饼，无酵饼，为的是什么呢？你注意到，不光是对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让我们习惯没有酵的这种信仰教会生活。注意哈，说在第一日，你确实或者说真的要把酵从你家中除掉。这里是个加强的语气，说必须真的除掉啊，从你家中，从你教会当中，从今天从我们教会当中除掉。注意下面哈，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吃有酵之物的，注意哈，他的灵魂，注意哈，他的灵魂或生命会被从以色列中砍出去，砍下来。这个事情是小事吗？吃了就不得救了。前面讲的很前面讲过，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宴席是为了灵魂，为了灵魂得救，不吃酵同样是为了灵魂得救啊。也要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呢，实际上你可以把这个逾越节和除酵节呢看作我们教会生活的两部分。逾越节就是受洗归入基督，在教会当中开始领圣餐，开始聚会听到了。除酵是什么？除酵就是在之后的每一个聚会当中都是在除酵的，都在做除酵的事情。也就是说，从我们进入教会受洗领圣餐，这样聚会坚持下去，直到我们的生命结束，直到见主的日子，在教会生活当中要把所有的酵除掉。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在除酵节这七天之内，用今天说，在我们人生这整个这个聚会的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凡是尝试这种有酵之物的，他的灵魂会从神的家中被砍出去。这用的是这个词，砍下来。我们可以说，从亚伯拉罕这个枝子上被剪出来。我们今天来后边会重点讲这个除酵的事情，然后具体什么是酵呢？我们会放到二十节最后我们去讲。我们再来看，先来看这个除酵的事情。也要说这里说的很清楚哈，无论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教会的基督徒。在教会生活当中，在教会聚会当中，凡是不肯按照基督和使徒的教训去除教的，那个人最终一定会被从神的家中铲出去。因为人在埃及，在世界上一定会染上什么教，一定会有人的东西，魔鬼的东西在你身上。但是在除教节的日子当中，在今天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改这些东西，那么你最终会被神从他的国度当中踢出去。其实今天有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他 他们为了自己的情怀，为了自己的私欲，刻意把这些有教的东西去污染教会。上帝说得很清楚，在这七天之内如果还不改，在一些教会聚会的神给你这个悔改的时间当中还不改，上帝会把你踢出去。教没除去的结果是什么？仅仅受惩罚吗？不是的，是灵魂灭亡。代价跟前面是一样的，前面说吃羔羊的肉灵魂得救，然后不除教呢灵魂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七日的除教节，实际上今天你可以把它看到一个完全的日子，就是神给我们在世上这足够长的聚会的时间，在神给我们足够长的我们在教会存活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除教的时间。十五节，在第一日看了吗？有神圣的聚会，在第七日有神圣的聚会，为你们而预备。注意哈，这期间当中呢，这足够长的日子呢，从一开始到最后，每一天都是什么？神圣的。有时候当我们受洗归入教会，受洗归入基督，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每一天在教会的日子，都是除教节。弟兄姊妹，你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日子，弟兄姊妹，既是逾越节，也是除教节。而且这个除教占的比例比这个逾越节还长，因为逾越节只是一日，除教节是七日。也就是说，每一个聚会的日子，每一个主日，珍惜你每一次来教会的日子，你都要尊重，因为这都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必须把你从世界上带来那种教给除掉。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领受的是，在我们每次聚会，在我们凡是跟教会有关的日子，我们都必须除掉这些教啊。后来后跟你讲什么是教。接下来你看，说任何的工作都不可以在这七天当中去做，注意哈，只能什么？只能为每个人的灵魂而吃，就是吃这个无酵饼。说这是你们唯一可以做的，这三句话非常重要哈。第一，圣经强调，在神圣的节气，今天说在聚会的日子。首先第一点，大家听清楚，属世界的东西绝不可带入教会来。当一个人跟教会有关系的时候，当这个聚会的日子，聚会的时候，无论是牧师还是会众，绝不可以把世界的道理、属世界的东西带入教会来。无论是生意、人情、婚姻、谈恋爱、家庭、聚餐，这些通通不可带入教会。在教会的日子只能做什么？这说的很清楚，只能为你的灵魂、为你的生命而吃，吃这个无酵饼，吃灵粮玛呢，吃逾越节的宴席，吃灵粮玛呢，吃无酵饼，聚会听到学习真理，领受圣餐，认罪悔改。弟兄姊妹，这是在教会唯一能做的。在教会可不可以做点生意，然后我们搞一搞人情？我们在教会给人介绍对象啊，搞一搞婚姻家庭，或者说在教会呢，然后我们练一个弄一个生意嘛，然后从教会做点直销，干点生意啊，我们大家互相联络一下啊，大家出去啊打个游戏打个球啊，然后大家联络一下，做点世界的事情，这些都不可以。圣经说得很清楚，任何属世界的东西你都不可以把它带入教会当中，聚会就是聚会的时候啊。这个不要把属世界的东西和工作带入教会，这个是跟除教节的真理完全整合在一起的。但今天很多人很多畜生在教会做不该做的事情，而且说还不改啊，说得很清楚，只能为灵魂得救而吃啊。最后加了一句， 这是你们唯一可以做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圣地，脱掉你的鞋，扔掉你在世界上的诡诈和教，千万不要把那东西带去啊。十七节，你们要守无教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十七节，你们要守无教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我们来看十七节呢，有一个原文，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呢，和本没翻译出来。原文这样说的：说你们要守无教节，为什么呢？下边说，下边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留意这个无教节这一天的精髓和意义是什么。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和本没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指一个人的骨髓或者说本体，它的精华的部分，或者说个框架。也要说，实际上十七节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逾越节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精髓在哪里？啊，这个无教节的精髓在哪里？不光是以色列人，还有今天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除教节它的精髓在哪里，它的意义在哪里。接下来的话就是在解释重点。神说：“我将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是基督的教会。神把我们从埃及、从世界带出来，说：“所以你们要遵守这日子，为你们成为什么？你们世代永远的定例。”这个世代也是今天我们的世代，也就是我们这些被神从埃及、从世界、从罪恶当中带出来的人。我们要永远遵守上帝设的这个命令。除了守逾越节、守圣餐礼是永远的定例，弟兄姊妹，守除教节，从教会当中除掉这些属世界的东西，同样是教会永远的定例。你看到没有，整个十二章 它有两部分，前面说逾越节要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还有什么与此同时的除教节要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很多人呢，他只注意到了逾越节，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后边同样重要甚至所占比重更长的更大的这个除教节的内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上帝给我们解释逾这个除教节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看十二章前部分，逾越节的本质是什么？逾越节的本质就是神因着羔羊的血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出来，然后单独击杀埃及的长子啊。看前面十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逾越节的本质就是逾越。我们来看除教节，除教节的本质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十一节说你们要守无教节，因为正当这日我们把你们从正当这日我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要注意除教节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之下，逾越节是还没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出埃及的前夜，除教节是什么？你往上看，是埃及人受不了然后被迫放手，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然后从那时候算有七天的除教节。所以说弟兄姊妹，逾越节我们可以看作是信仰的开端，你刚开始进入教会受洗，然后后来听到聚会领圣餐，然后除教节是什么？是你确定在这个教会待下去之后，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这足够长的时间当中，你所要做的事情，需要用很长的时间，需要用一生之久，把你从埃及的东西，只要发现，就靠着教会生活把它除掉。啊，这是除教节的含义。我看十八节。看这，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注意哈，这也说的，在 第一个月就是第十四日，就是新月啊，河本翻成正月，在日落的时候，就是黄昏的时候，你们必须吃无酵饼，直到第二十一日，就是新月在日落的时候啊。你注意这里边反复强调的词哈。我们知道十八节到十九节呢，仍然是在重申十五节的命令，反复在强调除酵，除酵。你会发现，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当中，谈到除酵的部分，甚至比逾越节还要多。因为逾越节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开端。但是当我们在教会，你决定在这个教会待下去的时候，直到你死，直到你离开世界，就是在除酵。十八到十九节呢，实际上在重申十五节上帝说的内容，而且这里两次强调呢，正和本说正月就是新月，强调就是说，从世界上分出来之后一个新的月份，新的时间表，啊，是以这个新的时间表作为一年的开始，是以聚会作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也就说从出来那天起哈，从这个月起。不再以世界的节气为中心，不再围着世界转，不再是在埃及去搬砖了，乃是围着上帝的节气，去围绕上帝的节气过信仰的生活，受洗归入基督，来到教会认罪悔改领圣餐，在聚会听到当中不断的去除掉我们里面的酵，而且呢，这也再次强调，从这七天当中第一个日子。到最后一个日子，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完全完整的时间当中，去把所有的酵除掉。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以逾越节开始的，然后在逾越节之后，整个贯穿我们信仰人生的是什么？除酵节。从进入教会受洗领圣餐，到我们最后生命结束见主的那一天。是你在教会当中除酵的日子，所以说弟兄姊妹，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很多人只知道逾越节的宴席，但是他不会去注重这个除酵节。除酵节同样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而且在十二章当中，上帝对除酵节的重视和用的篇幅，很多时候比逾越节还要长。逾越节是除酵节的基础，而除酵节是逾越节。整个真理的把它都讲全，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在圣经当中，你要反复注意。实际上，在圣经当中，逾越节和除酵节是合在一块过的。很多时候不是被分作两个节，是当作什么一个不可分割的节。而且在圣经当中，通常用除酵节来把逾越节和这个除酵节一块代替来称呼。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四节，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啊，直接用除酵节包含了逾越节。而且呢，在原文当中，这个无酵饼和除酵节它是一个词，无酵饼和除酵节是一个词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呢，你看说的很清楚，除酵节的那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我的时候我的时候快到了，我的门徒要在你家里过守逾越节啊。然后那天晚上就逾越节。马可文十四章说，过了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七节，除酵节需在逾越羔羊的那一天到了。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二节，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这两个节日在实际上是重合的。你看整个圣经当中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在这里你去看啊，这一些。所以说这两个节日呢是紧密相连的，逾越节是作为一个基础和开端，然后紧接着中间没有间隔，直接进入除酵节。也就是说，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在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之后，我们来到教会受洗之后，我们从第一时间就要快速的进入除酵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不说我刚受洗，你得给我机会，你要稍微缓一缓，我罪要慢慢的认，我实际上道理不可能一下除光，不是的。所有来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会 call 住，命令他赶快把这些东西垃圾都倒掉。所以说有很多人最后就和我们翻脸了，没办法，他只能接受渔业界，他不能接受除教界，那这种呢是没办法得救的。我跟你说，只有渔业界没有除教界是不能得救的啊。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圣经对除教学的重视啊，你看到没有，往上。而且呢，事实上从逾越节吃羔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无酵饼了，你注意到没有。然后呢，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呢，实际上在重点讲这个七日吃无酵饼的事，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吃无酵饼七天，在今天来说一生之久吃无酵饼啊。好，我看十六节，注意哈，这里还是强调这个教的问题，说七日之内不可在你的家中有教被找到。你要注意这个教哈，这个教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它原文就是说保留或者说留一部分不除教的意思。你看到吗，除教就是把教除掉，教是什么，就是对世界的道理，对罪恶，对人的道理有保留。你看到没有啊，又等于宗教改革是什么呢，宗教改革就是除教，宗教改革不是保留教。什么叫除教，让一个人受洗归入教会之后你必须认罪悔改，你所有的贪心拜偶像的吃血的包括那些淫乱的罪你都要认，而不是说上帝是哎，我们得包容，让你慢慢来，又怎么，这全是胡扯的道理。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上帝给以色列人设立的这个逾越节和除教节都是紧密挨在一起的，从来没有说啊，这个逾越节得过好多少年之后才去过这个除教节，它都是完全在一起的。十五节说在这七天不可以在你的家中就在教会当中被找到教，这里又强调哈，跟之前一样，因为每一个吃有教之物的他的灵魂会被从以色列中砍除剪除，注意哈，他的灵魂他的生命，只要有教的，只要在这几天故意不悔改不把这些东西除掉的，在教神为你预备的这个教会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中，你还是不肯悔改你那些罪恶，还是不肯把你那些属世界的东西拿掉了，你的生命会被剪除。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得救是一个过程，逾越节是你得救的开始。当人生这个除教整个除教的时间结束之后是完全的得救。所以十八到十六节呢是在重申十五节上帝的命令，这里说的很清楚，凡是故意违背这个除教的会被神从教会中剪除，等于是从神的国剪除。在世界上有教呢，那是在世界上，到了教会还不肯改，还要把世界那些淫乱的道理那些贪财的道理再带到教会来，你这等于是自己找死啊。这种事情可不可以容忍呢，圣经说得很清楚，绝对不能容忍，否则要么这个人灭亡，要么这个教会成假教会啊。二十节还是强调说，任何一样有教的东西绝对不可吃，在你们所有的住处都必须吃无酵饼。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是你不要觉得麻烦，因为上帝就是在反复的重申这个除教的问题啊，这个除教节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它紧贴着逾越节，没有逾越节你信仰没法开始，过不完除教节你没法最终得救，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二节在今天讲的最后一句，上帝再次重申了对这个除教的命令，绝对不可有，在教会当中不可容忍，都必须是无教的。你要知道上帝这个重视的程度，虽然说很多人重视逾越节，但是不一定重视除教节。你看圣经当中很多时候，你看哈，当提到一年三次节期的时候，把除教节放在三大节期之首。在创世纪十九章第三节，第一次提到无酵饼的时候，是罗德为两个天使预备，这无酵的饼才是神的使者所接纳的。 而且你看整个圣经出埃及记也好，利未记也好，民数记也好，有大量的关于这个不可有教的这种教导啊，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今天讲到最后的这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去看一个事情，就是在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我们需要从圣经当中看清楚什么是教，怎么才叫除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到底这个在教会当中什么才是教会当中的教，我们应该怎么去除教这个问题，我们要去看清楚。因为很多以色列人不知道什么教，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什么是教。好，我们来看耶稣和使徒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是这么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们显个神迹啊。然后耶稣说什么呢？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怎么样离开他们去了。十六章接下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文士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啊。往上，首先弟兄姊妹你注意哈，你看十六章第四节说的很清楚，耶稣说，十六章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试探耶稣，要求神迹和好处，但耶稣说什么？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然后就离他们而去了。也就是说，耶稣今天也借着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别被这些来教会贪图好处的人把我的信仰带歪了。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教会是做什么的，也要告诉人这些教会是做什么的。教会的神迹只有一个，约拿的神迹，耶稣死里复活的神迹。除了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永生的真理、死人复活的真理，我们不给任何来教会的人求这些属世界的好处。所以说对于那些我真的见过很多很恶心的事，有的人联系我们呀，要么就是说让我们给他婚姻家庭祷告的，要么给他生意祷告的，要么就是什么呢，哎呀我精神压力比较大，哎呀老是睡不着觉啊，就这种的。其实跟这种人多说一句话都是废话，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任何神迹给他。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些人带节奏。对于那些来到教会求好处的人，我从今天我彻底的明白，彻底给他们分开，我们不再理会你们。因为我们不想把教带到我们教会来，我们让这些人已经把我们教会害得够惨了，几年几年的不悔改，信了几年还是贪图世界的好处，除了拖累教会，不会想来为教会真正的用心去做任何事情，我们干什么要再理这样的人？我们已经够了，分开吧。啊，然后马太福音十六章呢，第五节往后这样说的，门徒肚子拿满血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实际上门徒没听懂啊，门徒也没听懂耶稣讲什么。耶稣实际上在警告今天的教会啊，在警告当时们，警告今天的教会要警惕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首先要防那些在教会当中求神迹、求好处、求世界好处的人，这样的道理和教导混到教会当中。因为法利赛人虽然信神，但实际上是求神迹、求好处的，而撒都该人呢，更像今天的这种自由主义神学，不信派啊，受西方的白左、受共产主义、受自由神学的影响，就类似这种不信派、不信圣经的人。实际上这两种无论是求好处的，求好处的也相信神迹，但是贪。撒都该人直接就是不信派、自由派神学，这种今天都在侵蚀教会，有很多教会都受这样的影响。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信仰同样不能得救，撒都该人完全不信复活，也不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信，但是贪图好处也不能得救，这些教要从教会当中除掉啊。然后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七节，耶稣说，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没有饼彼此议论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们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耶稣说得很清楚，除教节真正的意义是除掉那些掺杂人的道理、属世界、属魔鬼那些教。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啊，如果一个在站台上讲，哎呀，我信了耶稣之后啊，我病也好了，我家庭也幸福了，我家钱也多了啊，没事在教会上做个见证，这叫什么？这叫教。还有拿着属世界那些东西、意识形态什么来教会当中掺一半圣经去讲的，那叫教。那叫教。追求永生就是单独追求永生，追求赦罪就是追求赦罪嘛。不要说整些奇葩的事情。然后呢，在马可福音八章当中呢，耶稣同样命令教会小心什么西律的教。耶稣吩咐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的教和西律的教。我们在这里把这两种教来合起来讲。什么是西律的教啊？西律就是敌基督的掌权者，对教会呢是又利用又迫害又威胁。而且西律呢，就是这个时代的那些左派敌基督的掌权者，在东西方的他们喜欢掳掠教会，喜欢捆绑教会，喜欢逼迫教会，并在教会当中灌输他那些邪恶的意识形态。今天西律的教是什么呢？共产主义，西方的白左，伊斯兰教，多元包容，种族平权，女权主义，啊，可能还有更多，就是类似于这种极左的思潮，这些被渗透到教会当中，会把很多基督徒掳走。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在今天呢，我们既不支持西方那种左派的思潮，也不支持在东方这种共产主义传统文化的这些思潮，这些都对我们来说通通是教。我们说过，我们最近我们教会一直在除教，包括我们教会前期在讲道当中，因为受人影响嘛，实际上讲到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像什么非暴力不合作那些政治抗议运动啊，包括一些基督徒参与的政治大选运动，所谓的保守派，很多时候其实这并不是关于永生和赦罪的真理。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在世界上争取政治权利，去参加竞选，这个事情我不愿意过多的谈论，但是你挂上基督的名，把这个等同于教会，等同于出埃及，等同于上帝的这个逾越节的真理，你这就是一种僭越。我们不支持这种什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们也不相信什么政治运动大选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事实证明这些完全没有用处。我可以告诉你们，除了真正的符合圣经的这种教会生活，这种聚会听到领圣餐能救我们，其余的什么都救不了我们。另外呢，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支持那些左派的意识形态，什么共产主义、多元包容，那些其他的宗教我们统统不支持。你也不要偏左偏右。有很多人呢，因为觉得西方的白左太淫乱、太泛爱，然后就转向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他觉得这边比较保守，这完全是愚蠢。有很多人呢，因为看到了这个共产主义啊，包括传统文化的这些恶，然后他是转向西方的自由主义，这同样是从一个教转向另外一个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领受这个时代任何的教，无论是从东方的西律还是从西方的西律，这里面掺杂出来这些道理通通的要从我们教会当中除掉。弟兄姊妹，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上帝说得很清楚，从我们的房屋，从我们的教会当中把教除掉。我们的使命不是给世界除教，我们也没那个本事，神也不会给我们开这样的出路。我们神对我们教的，给我们所做的， 就是在教会当中把教除掉。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拒绝这个时代任何的掌权者、任何的势力对教会的利用，对我们脑子和孩子脑子的灌输。我们宁可不接受这个时代的教育，我们也不收他这些东西。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因为教可以使一个人失去救恩。所有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传统文化多元包容，包括西方那些什么白左啊、什么黑命贵啊、什么种族平权、女权主义，这些人都没法得救。神说得很清楚，教得除掉。你不要幻想一边吃着带教的东西一边进入天国，那是不可能的。另外呢，弟兄姊妹，这关于教呢，圣经当中还有一些教导啊。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呢说过，你们要防备，那时候有几万人聚集，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掩盖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要在房顶被人宣扬。实际上这个教很多时候呢也来自于往上一点，这个基督教里边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假冒伪善。就是我在今天中国基督教见过很多的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还有那些虚假的假装敬虔的敬虔主义，他们天天挂在嘴上是要行出来活出来，圣经不重要，基督徒行为重要，外邦人不看圣经，外邦人看基督徒行为，所以要活出来。这些畜生在我们这边太多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些畜生，我就发现个问题，他们好像很熟悉圣经，但是他只熟悉那几节经文，他们只看到登山宝训里边极少那几节经文，还有活出来行出来啊，然后他们刻意把这些经文提取出来作为他们的教义，最后你发现他不是自己行出来，他是要求你行出来，他们让你行出来方便他们更好的去奴役你。而且这些人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干一件什么事情呢，有选择的遵守律法，像维持法律赛人一样，芥末都限十分之一，但律法当中更重要的公义、信实、怜悯啊，不知道看不见，假装看不见。我所见过的这些整天活出来行出来这些畜生，没有一个活出来的，反倒是做的恶都让人的眼睛都碎了，甚至不如外邦人啊。我们看到这些恶人实在是，这些基督教里这畜生实在太夸张了。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他们的教，假冒伪善的教，在东西方基督徒当中，这自称为基督徒却是干着比外邦人还丑恶的事情，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让别人活出来。保罗在加太书当中也警告教会基督徒不要做这些人的奴隶。你看加太书第五章哈，保罗说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唱唱念唱。然后保罗说，我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靠律法成义的要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保罗说这些律法主义者他就像面教一样，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出来。保罗说你们自己把自己割了，免得你们再生出同样的畜生来祸害基督徒。也就是说，基督徒在信主之后要做什么，在教会当中受洗，不断的聚会听到领圣餐，靠着主去不断的除教，而不是行出来活出来。那些天天让我们行出来活出来的人，他从来不认那些致死的罪，他们只是在天天装，好像上帝看不懂他们是什么人一样。所以说这种教要坚决的从教会当中除掉，否则的话人会灭亡在这种教当中。你看保罗呢，在加太书第五章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当中都说得过，一点的面教能使全坛发起来。 还有呢，就关于教的时候，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到的是什么？在教会当中淫乱的事，听住啊！世界上肯定有淫乱，但是最可怕的是在教会当中的淫乱。今天很多人他并不知道教会当中会有淫乱，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都在装。会众和会众之间不可有淫乱。教会的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夫妻之间，你不可以与其他弟兄姊妹有暧昧的关系。牧师不要总跟女的聊天，弟兄不要总跟那教会的姊妹去聊天。为什么总跟一个女的去聊天呢？一个牧师也好，一个弟兄也好，不要整天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有风度啊，好在自己妻子之外的人显出自己的爱心风度，哎，就故意做给别的女人看，你什么意思呢？你还是为了勾引人吗？所以说这个淫乱，你看刚才前说这同样是教会里的教啊，保罗说岂不知这一点面教能使全坛发起来吗？不一定是非得两个人真的做了那种事情，有暧昧有聊天就是这种事情。这种教要从教会除掉，否则的话你这个教会最终就是灭亡。而且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说得很清楚，只要发现教就不要保留，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应当把旧教除定，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往上一点，往上，哎，不，对，往上，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宰杀献祭了，所以你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或者阴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辩。神说得很清楚，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他必须对教会对弟兄姊妹诚实，对牧师对教会诚实，你里面不可以有诡诈，不可以有欺骗，不可以有诚实，更不可以有害弟兄姊妹的心，这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有的。但是从我传到今天，我接触过很多人，包括听我们讲道的人，有很多我们最终跟他分开，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不实在，他向我们隐藏他的私欲，他隐藏他的恶，他只是在利用我们。这样的人一旦上帝我们发现，我们就会和他立即分开。一个基督徒必须在教会当中除掉里面一些的诡诈，一些的阴毒，以及害牧师害弟兄姊妹的心，你绝对不可以有这些东西，否则的话你的下场就是被赶出教会，就是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除教它涉及我们信仰生活，涉及我们在教会当中几乎每一个层面啊，有毒的教训，不出于基督的教训，世界的道理，人的道理，以及人里面那些淫乱罪恶贪欲，还有那些诡诈和阴毒，还有不诚实，这些东西是你在你这整个聚会的生活，在你进入教会受洗啊，开始聚会听到，一直到上帝接你走之前，你必须把这些除掉。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逾越节是信仰的根基和开端，教会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然后呢，在这基础的真理，这基础的根基之后，整个你人生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在整个教会生活当中，基本信息都是跟除教有关系。就是一个牧师和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无论是讲道的时候，还是教导的时候，谈到关于认罪的时候，必须要除掉这些假冒伪善、这些掺教的东西。无论是法利赛人的教、希律的教，啊，还是那些律法主义、声问神的教，还是那些淫乱的教，所有能找到的，都要把它除掉。因为只要保留一点教，就能使全团发酵起来。所以在今天，无论是类似于加拉太书五章那种律法主义、声问神学，那些掺教的那些教训， 还有这个时代东西方的西律给我们灌的这些敌基督的意识形态，还是类似于跟前书第五章那种淫乱的罪，对于整个教会而言必须除掉。还有你里面的不实在、不诚实和阴毒必须拿掉，否则的话你不能再在这个教会，你这样害死我们也害死你自己。所以说呢，逾越节和除教节是同样重要的。逾越节是开端，除教节将充斥着我们教会生活的全部。除教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基督徒一生之久要不断坚持的。所以说你看整个十二章这一到二十节的真理当中，在后边这一部分上帝反复强调什么？除教节，除教节，不可有教这个真理。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都是在指向我们今天的教会。愿主保守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主的真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上帝的真理，并且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信仰的一生当中不断的靠着主把当初的教除掉。愿主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直到永生。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